Good mor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got him.
朋友们好，今天呢，我们谈谈查理·可克。我们反对一切政治暴力，这句话必须放在所有讨论的最前面。我热爱这篇能让我们把家庭，而不是夜总会和无尽的加班放在晚上七点以后的国家。我热爱这个能自由的信仰，而不必把领袖的画像挂在耶稣和喇嘛旁边的国家。我热爱可以在任何场合言论自由，并像面包和牛奶一样自然地摆在自家餐桌上的美国生活方式。所以今天呢，我们只做三件事：为人性说话，为自由说话，为停止仇恨说话。此刻，白宫的国旗依然为查理·可克降下一半。川普总统宣布将追授他为美国平民的最高荣誉——总统自由勋章。请记住，这不是在为某个政治派别或者某位政治领袖站队，这是在为一个撕裂的国家进行一场紧急的人性止血。因为一颗子弹在光天化日之下射穿了一位31岁年轻父亲的喉咙，也射穿了美国文明的一道重要底线。让我们先回到悲剧发生的那一刻，用最冷静、最客观的视角拼凑出这场精心策划的谋杀。时间发生在2025年9月10号星期三，一个阳光明媚的正午，地点呢在犹他谷地大学的户外广场。31岁的可克正在举办他美国回归之旅巡回演讲的第一站，现场聚集了3000名学生，气氛热烈，有支持者，更有大量的反对者排着队等着用尖锐的问题向他挑战。可克背后的横幅上是他标志性的口号 Prove me wrong， 来吧，来证明我是错的。这本该是美国大学校园里最经典也最令人引以为傲的一幕，思想的交锋，言论的碰撞，无论观点多么对立，双方都遵循着一个看不见的君子协定，我们用语言来辩论，而非用拳头或武器。然而在广场对面130米开外一栋叫做洛西中心的教学楼屋顶上，一双冰冷的眼睛已经透过步枪的瞄准镜锁定了辩论席上的可可。根据联邦调查局 FBI 事后公布的监控录像和现场还原路线图，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名凶手是何等的冷静与专业。他选择了狙击，一种最冷血、最疏离、最具政治象征意义也是最懦弱的刺杀方式。画面显示，凶手穿着一件印有美国鹰和星条旗图案的黑色长袖 T 恤，头戴一顶灰蓝色棒球帽，脸上呢还架了个墨镜，背着一个黑色大背包，脚上是一双蓝色的匡威帆布鞋。他看起来就像任何一个普通的美国大学生，从容地走进洛西中心，然后顺着楼梯一路向上，最终抵达屋顶。在那里他找到了唯一的既能清晰瞄准可克又便于撤离的狙击位置，他俯卧下来稳住呼吸，静静地等待着最佳的时机。中午12点20分左右，当可克刚刚回答完一个关于变性人枪手数量的问题时，枪声响了，一颗子弹以极高的速度跨越130米的距离，精准地击中了他的颈部。可克猛地向后一仰，倒在椅子上，鲜血瞬间染红了他的衣襟。在那片混乱中，尖叫与哭喊声中完成了致命一击的凶手，如同一只冷血的猎豹，悄无声息地滑入阴影之中。他迅速穿过屋顶，从楼的另一侧边缘跳下，穿过一个停车场，最后消失在校园附近的一片林地里。FBI 在现场找到了他丢弃的高性能栓动式步枪、一枚弹壳以及清晰的鞋印、前臂印和手掌印。一场覆盖全美的追捕就此展开， 悬赏金额高达10万美元。在最初的48小时里，这个如幽灵般的杀手让整个美国都笼罩在不安与猜忌之中，各种谣言开始满天飞。其中流传最广的一个是说，凶手遗留的子弹上刻有支持变性人和反法西斯的字样。当时这条信息还仅仅是来自一份未经最终核实的执法部门的内部通报。我们还在呼吁大家要建立一个理性的防火墙。然而在犹他州时间9月12号早上8点半，案情取得了惊天动地的突破。那个躲在屋顶上的幽灵终于有了名字和面孔。犹他州州长考克斯在他当天的直播讲话中用一句简短而有力的话向全世界宣告
Good mor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got him.
We got him. 我们抓到他了。川普总统也迅速证实了此事。那么凶手究竟是谁？子弹上究竟写了什么？更重要的是，整个事件当中中共为何对刺杀幸灾乐祸，并借此大肆散发谣言？被捕的凶嫌叫做泰勒·罗宾逊，年仅22岁，是一名犹他州州立大学的在校学生。而当初那些关于子弹的传闻也得到了最惊悚的证实，这不再是谣言，这是犹他州州长在全世界面前亲口证实的物证。警方在现场找到的未发射的弹壳上赫然刻着凶手亲手留下的文字，一枚弹壳上刻着 Hey fascist catch， 就是说嘿，法西斯你接招吧。这跟传说中的安提法完全不一样啊！安提法呢，很容易造成对另一个极左组织的一场仇恨。那么另一枚弹壳上刻着 Bella Ciao 是意思就是再见了姑娘啊，意大利语，这是一个著名的意大利歌曲，歌颂是二战时期反纳粹德国占领的意大利抵抗运动啊，在当代呢，它被广泛视为左翼反法西斯斗争的标志性歌曲。这个咱们上了稍微上点年纪的观众朋友们都会记得啊，当年南斯拉夫电影《桥》里面的主题曲就是啊，好朋友再见，就是这就这首啊革命歌曲。一枚刻着意识形态判决书的子弹，一枚刻着左翼革命战歌的子弹，两者结合在一起，为我们拼凑出了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凶手画像。一个沉浸在网络世界，被极左意识形态深度洗脑，将政治异议者直接等同于法西斯，并自认为正在执行一场正义处决的年轻人。根据 BBC 和 CBS 新闻引述两位消息人士透露，罗宾逊是向他自己的父亲亲口坦白了罪行。我们可以想象，他的父亲在听完儿子那如同魔鬼般的告诫之后，内心经历了何等的地狱一般的挣扎。一边是血浓于水的骨肉，另一边是一个被彻底摧毁的无辜家庭和社会的公义。最终这位父亲做出了那个最痛苦却是最正直的抉择，他选择了做正确的事，亲手将线索通报给了警方。一个在过去48小时只存在于我们猜测中的抽象的被意识形态扭曲的凶手画像，如今有了具体的名字，有了清晰的面容，有了家人痛苦的证词，更有了一枚枚刻着仇恨的冰冷的子弹作为铁证。泰勒·罗宾逊，那个深刻而沉重的问题已经不再是凶手是谁了，而是什么呢？究竟是什么样的社会土壤和仇恨教育制造了这样一个年轻的杀手？被害人查理·可可是谁？对很多人来说，他是一个充满争议的保守派符号。在这一切被政治化、被黑化的标签下，很多人似乎都忘了可可他首先是一个人，他是一个丈夫和两个年幼孩子的父亲。在他遇刺的第二天，9月11号，川普总统在五角大楼的追思仪式上发表了一段感人至深的讲话。那段讲话虽然是为了纪念24年前的国殇，但其中所阐述的价值却恰恰回答了我们今天为何要为科克之死而鸣钟的问题。川普总统在演讲中回顾了那些在世贸大楼和航班上生命最后一刻的人们，他们在生命的尽头想到的只有二，而绝不是仇恨。美联航175航班 有一位乘客叫斯维尼，他给妻子打电话说好好活下去，过得开心，我永远爱你，我们还会再见的。美航77号航班上的雷尼梅刚刚得知自己怀孕7周，他给母亲的最后一句话是妈妈我爱你。川普还讲了一个故事，陆军中士 Walkman 在五角大楼被撞击后冲进火海，救出了一位全身烧伤的海军中尉，那位中尉对他说别让我死，斯蒂夫说我不会的，我抓住你了。后来这位被救的中尉加入了追捕本拉登的 CIA 精英团队。这些在灾难面前闪耀着人性光辉的瞬间，这些对家庭的爱，对同胞的责任，这种守望相助永不屈服的精神，就是我们所说的美国生活方式 American way of life， 是它真正的核心。它不是一个空洞的政治口号，它是由无数普通美国人在日常生活中用善良勇敢和节制所共同编织起来的一张文明之网。这张网让我们相信，即使观点再对立，我们依然共享着自由胜过霸道、辩论胜于子弹的文明信念。这是那些散漫的走过华盛顿街道的美军士兵强大的内心力量，而不是天安门的刺刀和导弹炫耀的霸道。为死亡欢呼的扭曲灵魂，他们就在可可的鲜血尚未凝固之时，另一颗无形的但却更为恶毒的子弹已经射向了美国社会的灵魂。这颗子弹就是那些对死亡的欢呼与庆祝。据现场目击者18岁的心理学学生彼得森，他向英国《每日电讯报》哭诉说，可可中枪倒下的那一刻，在他身后不远处的阳台上，一群政治立场偏左的学生爆发出了一阵清晰可闻的欢呼声。那太可怕了，他说那里没有一丝一毫的人类同情心。那声欢呼如同魔鬼的狞笑，瞬间就击穿了人类文明的一切伪装，暴露出最原始最丑陋的恶。如果说现场的欢呼啊，还只是一小撮年轻人的无知与残忍，那么来自媒体精英和政府雇员的冷血言论则更令人不寒而栗。自由派媒体 MSNBC 的资深政治评论员道德 Matthew Dodd， 他在节目中公开表示说，柯克生前发表过很多仇恨言论，而仇恨的思想导致仇恨的言语，最终导致仇恨的行动。他暗示柯克是咎由自取。尽管 MSNBC 迅速地将他解雇并且道歉，但这种受害者有罪论的调调却在左翼舆论场中颇具市场。现在我们知道了，这种受害者有罪论，这种将政治对手非人化、黑化、标签为法西斯的言论，它不停留在口头，它会被一个22岁的大学生一笔一画的亲手刻在弹壳上，变成一句冰冷的死亡判决，是吧？嘿，法西斯，接招吧！那一刻，杀手是那么的正义感十足。这就是第二颗子弹与第一颗子弹之间最直接最恐怖的联系。那些在网络上在媒体中日复一日将柯克们描绘成纳粹法西斯什么仇恨传播者的声音，他们自以为在行使言论自由，但实际上他们是在为罗宾逊这样的极端分子提供思想的弹药和杀人的许可。泰勒罗宾逊他只是一个执行者，这个22岁的大学生，他执行的只是一张由无数的仇恨言论所共同编织起来的处决令。所以说啊，咱们今天做节目哈，今天去谴责那些为死亡欢呼的扭曲灵魂时，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谴责的不仅是枪手，而是那条从高层的政治无限、司法武器化，再到媒体造谣、网络谩骂，直到子弹上膛的完整的仇恨产业链。嘲笑死亡就是在给下一次暗杀的枪膛轻轻地装满子弹呢，为仇恨喝彩就是为下一个凶手的出现铺平道路啊！ 一个健康的社会必须对这种幸灾乐祸的文化进行最低限度的纠偏。这不是什么言论审判，这是在守护我们之所以为人的基本尊严，是人性底线。因为每一次我们违反这些底线，那都是在推高整个社会的仇恨成本，最终啊，没有人会是赢家的。如果说美国内部那些为死亡欢呼的声音还只是来自阴暗角落的杂音，那么来自大洋彼岸中共官方媒体的反应则是一场组织严密用心险恶的舆论战。就在可可遇刺后不到48小时，在中共国最大的民族主义宣传网站之一观察者网的首页上，他们将一篇社评放在了最显眼最重要的评论区头条位置，而那些生活在海外以异议人士或海外民运面貌出现的，凡是称呼苛刻什么求人得人死得其所的冷血者，无不在关键时刻响应着党妈妈呼唤的那些人。朋友们，大家请看清楚这个标题，苛刻之死轻于鸿蒙，国内海外他们一起动手了。这是一份来自中共宣传机器的对这起政治谋杀的终极价值判决和新一轮信息战的指令。让我们深入剖析这篇文章，看看它的字里行间都藏着怎样的恶毒与谎言。这文章一开篇就用咱们都知道毛泽东的话嘛，是吧，为全文定下基调，什么苛刻的死是替法西斯卖命，替剥削人民压迫人民的人去死，所以比鸿毛还轻，用一种极其幸灾乐祸的笔法描述苛刻的死亡过程，并抛出了他的核心逻辑求锤得锤。文章写到说，他一生鼓吹枪支自由，却在辩论枪支暴力时被枪杀，这是一种典型的彻头彻尾的什么流氓逻辑。为什么说叫流氓逻辑呢？他故意混淆了一个基本概念，苛刻在干什么？捍卫一项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所赋予的权利，这是一个政治立场。而一个罪犯用非法暴力剥夺他人的生命，这是一项刑事犯罪。如果说求锤得锤这还只是玩弄逻辑游戏，那么接下来这句话就是什么？就是作者和他背后那个庞大的宣传机器毫不掩饰的图穷匕见了。文章这么写的，说就凭这个人对中国的信口造谣，我绝不会给他以任何怜悯。听懂了吧朋友们，这句话就是全篇的文眼，撕下了所有的伪装，赤裸裸地告诉全世界，他们之所以庆祝苛刻的死亡，不是因为枪支，不是因为左右之分，就是因为他是中共的敌人，所以他不配得到任何同情，他的死是罪有应得，是理所当然。这篇文章是近年来我所见过的，由一家有官方背景的媒体所发出的对政治暗杀最为无耻也最为直白的赞美诗啊。他不是在评论新闻报道事件，他是在向他影响下的亿万中国读者输送一种什么最可怕的价值观。什么价值观？面对我们的敌人，暴力不仅是可以接受的，甚至是正义的，敌人的死亡不仅不可惜，甚至是值得庆祝的。朋友们，这就是为什么有反右有文革，为什么文革学生可以砸烂老师的狗头，为什么六四中国军人可以用坦克碾压广场的学生，为什么医院可以活摘法轮功的器官，因为他们被定义为国家敌人啊。那么下一步呢？那些找不到工作的毕业生，那些不愿生孩子的年轻人，那些退休金被侵占的退伍军人，都可以因为不满而成为国家敌人，然后去接受值得庆祝的暴力吗？然后这出戏啊还没完，当犹他州州长考克斯在新闻发布会上提醒公众说要警惕来自中俄的网络机器人账号在趁机煽动暴力的时候，观察者网立刻发表他另一篇战斗新闻，标题是什么？说美犹他州州长泼脏水，中俄借机煽动暴力。请大家睁大眼睛看清楚这套炉火纯青的组合拳了。 对不对？第一拳打出来是什么？直拳，用最恶毒的语言和自己控制的舆论场里，啊，为暴力和仇恨煽风点火。另一面呢，是个勾拳。当大火真的烧起来，当有人指出他们在纵火时，他们立刻摇身一变，装出最无辜、最委屈的样子，反过来指责别人在泼脏水、甩黑锅。这就是中共大外宣，最经典的一体两面的舆论战术，是不是？对内肆无忌惮的煽动仇恨，收割民族主义的流量红利；对外把自己打扮成理性的、无辜的受害者，跳出道德的洼地。说到底，他们与那个躲在130米外屋顶上的刺客，在最核心的价值观上是相通的。那个价值观就是什么？就是用物理的、暴力的手段，让那些他们不喜欢的、反对他们的声音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消失。这才是今天这起犹他州校园悲剧的背后最值得我们所有海外华人警醒的，来自中共最深层的死亡威胁。那么问题来了，朋友们，为什么呀？为什么中共宣传机器会对一个31岁的美国年轻人、年轻的父亲抱有如此刻骨铭心的仇恨呢？为什么他们要用最隆重的篇幅、最恶毒的语言，还有那些隐藏最深的那些海外的特务们去庆祝他的死亡呢？答案其实很简单，却又令人不寒而栗。因为查理·柯克比他这一代任何一位保守派领袖都更直接、更有效地把一把尖刀插向了中共在美国最重要的也是最隐蔽的长期战略投资，那就是对美国下一代精英的头脑争夺战。这场战争的主战场就在美国的大学校园。几十年来，中共对美国大学的渗透，那一盘精心布置的大棋啊！你看，从最早的叫孔子学院，说到后来改头换面、无孔不入的各种什么语言文化中心，从对大学科研项目和实验室的巨额资金赞助，到对学生会、学者联谊会的暗中影响和操控，再到利用 TikTok 这样的社交媒体对年轻人进行潜移默化的思想改造，中共的目标从来都不是赢得今天的某场辩论，而是要赢得整整一代人。中共要培养出一代对中共的邪恶统治抱持理解、同情啊，甚至欣赏态度的美国未来的政治家、科学家、企业家和文化名人。他们要在一代美国年轻人的心中建立起一道防火墙，让反共啊就等于什么种族歧视啊，让批评中共人权等于不懂中国国情。他们试图用文化相对主义的迷雾去模糊民主与独裁的边界，用经济利益的诱惑去腐蚀自由社会的道德根基。这一盘棋他下得太有耐心了，也极为隐蔽啊。然而柯克是什么存在呢？柯克就像一个鲁莽的闯入者，把这场无声的战争用最通俗、最尖锐也是最具煽动性的方式辩论而直接搬到大学的草坪上，摆在了成千上万美国学生的面前，通过社交媒体传播更为广泛。我们回到柯克的辩论现场，你看看啊，当中共他们的话题什么？当中共试图将新冠疫情的责任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大叙事轻轻抹去的时候，柯克和他的美国转折点组织在全美的校园里一遍又一遍地将病毒称呼为中国病毒或中共病毒。这不仅仅是一个称谓之争，而是用一个最简单的标签将全球大瘟疫的责任如同一枚钢钉牢牢地钉在中共政权的脑门上，让年轻人永远记住这场灾难的源头在哪里。那中共用一国两制的谎言粉饰他对香港自由的残酷镇压的时候，那柯克在他的演讲中不断地提起黎智英，提起那个年轻人周庭，提起那些在街头流血的香港年轻人，他提醒美国学生中共的承诺一文不值，今天香港的遭遇就是明天台湾可能面临的命运，也是所有自由世界如果你选择绥靖最将付出的代价。这一点一直到9月5号，也就是被刺杀不到一个星期前还在延续着。查理·柯克当时来到了韩国，鼓励韩国年轻人认清共产主义的危害，从这一点也得到了证实他对中共是多么大的威胁。中共刚在台湾、韩国，咱们知道刚取得一点政治上的得意成就吗？是不是？他能不痛恨 查理·柯克吗？当中共用经济发展的成就来掩盖其对内部的残酷镇压的时候，那是柯克不厌其烦地向那些对政治冷感的年轻人普及中共是如何盗窃美国的知识产权，如何利用不公平贸易掏空美国的制造业，如何购买美国的农田，威胁美国的粮食安全。他把复杂的地缘政治和经济问题转化成了与每个年轻人未来饭碗息息相关的最直白的警告。他甚至更进一步，将他在校园里所批判的觉醒文化和文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共的意识形态控制术直接画上等号。美国的文化马克思觉醒哪儿来的？中共。说朋友们，那股正在天安门广场上镇压异议的力量和那股正在你们这个校园里压制言论自由搞取消文化的力量，他们在思想的根源上是相通的。就这种连接，这个等号一画出来，对于中共来说是致命的。如果说中共的渗透策略是像白蚁一样悄无声息地注视美国这座大厦的根基，那么柯克所做的就是啪带着一个高音喇叭和一台探测器，不仅用高音喇叭告诉年轻人现在整栋楼都处于危险之中，他还带着探测器一个个的去定位那些蚁穴。他的美国转折点组织在美国数百个大学校园里建立了分会，形成了一个中共的统战手段难以收买也难以压制的草根网络。他不是说在国会的听证会上对着一群西装革履的议员讲话呀，他是在大学的阳光下对着一群穿着 T 恤和牛仔裤的年轻人讲，面对面的辩论。他把反共从一个华盛顿的政治议题变成了一场席卷全美校园的青年运动。那么这个凶手凶嫌吧罗宾逊的出现呢，是以最悲剧的方式验证了这场校园战争的真实与残酷。那你看这个凶手，他本身就是一个在校大学生，对不对？他本来就是一个辩论的对方，他用一颗刻着极左意识形态的子弹杀死了一位试图在校园里边传播保守主义思想的领袖，这是中共最乐于见到的。他们自己不便出手，看到美国的年轻一代已经开始用他们所熟悉的那些什么阶级斗争敌我矛盾的那种思维敌人不投降就叫他们灭亡，搞这种肉体消灭。柯克这个中共的心腹大患最终没有死在中共特工的手里，而是死在了一个被西方极左思想武装了头脑的美国大学生手里。这对中共来说不就是一场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完美胜利吗？他们只需要在观察者网的头条上，是吧，在那些海外的伪装成民运人士的那些海外特务们的账号里轻轻献上一曲轻于鸿毛的赞歌就足够了。这就是中共对他恨之入骨的根本原因。共产党惧怕白宫的制裁，但他们真正恐惧的是失去对美国下一代思想影响力啊。为什么那么说呢？因为制裁的后果可以让中共治下的那些韭菜们来承担，但是美国的下一代一旦对中共说不，那中共权贵拥有的资源将无法变现。柯克所做的就是要从根子上刨掉中共在美国校园里经营数十年的思想根基，所以当那个子弹射出时，在中共宣传机器的眼中他击中的不仅仅是一个政敌，他击中的是那个有可能彻底摧毁他们百年布局的心腹大患。所以中国共产党在欢呼，他们不是幸灾乐祸，那是一个潜在的征服者，看到了自己最顽强的对手倒下时发自内心的如释重负的狂喜然而历史往往充满了讽刺，那颗射向柯克的子弹虽然终结了他的生命，但他却可能让他所传递的讯息以一种殉道者的方式获得永生。虽然只过去48小时，大家看美国越来越多的原本声称的左派一夜之间离开极左，许多远离传统美国方式的人们突然走回了教堂，柯克的组织美国转折点组织似乎以这种近乎献祭的方式扭转了美国人的信与义。 朋友们，凶手可以躲在屋顶上，但真相不能。今天我们花这么长的时间去解剖一颗子弹背后的层层黑幕，不是为了在伤口上撒盐，而是为了找到治愈创伤的良药。还是那句话，自由胜过压制，辩论比子弹更有力量。谢谢大家。